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本周五美股的收盘情况。今天道指上涨 15.57 点，涨幅为 0.04%， 到 39,150.33 点。纳指下跌 32.23 点，跌幅为 0.18%， 到 17,689.3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8.55 点，跌幅为 0.16%， 到 5,464.62 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 1.47%，录得5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纳指较上周五收盘上涨 0.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66%， 为连续第三周上涨。券商 Stifel 分析师 Barry Bannister 表示，如果以过去的市场狂热为鉴，标普500指数今年可能会再次上涨近 10%。 他称，随着投资者的不断涌入，标普500可能会在2024年年底之前升至6000点的大关。但他预计该指数到2026年中将回落至今年初的水平，也就是4800点左右，从而跌落1/5。瑞银集团在本周五警告称，在美国大选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国股市的波动性将增加。本周五也是所谓的三乌聚首日，根据期权平台 Spot Gamma 估算，今天美国股市约有 5.5 万亿美元的指数期权合约、个股期权、ETF 期权到期。比如英伟达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据报道，英伟达已经成为美股卖空成交量最大、卖空成交变化量最大的股票。英伟达在本周四收跌 3.5%， 带动信息技术板块下跌 1.6%。 周五该股收跌 3.22%。 尽管如此，这家芯片制造商今年迄今仍然上涨了155%以上，并在本周二短暂击败了微软，成为最有价值的美股上市公司。 Harris Financial Group 管理合伙人 Jamie Cox 表示，虽然市场出现了一些过度扩张的迹象，但目前尚不清楚市场是否已经达到了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的上涨极限，也就是到了这种涨势如流星般下坠的时候。他表示，好消息是，现实并不意味着市场崩盘。或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下挫，这更像是对该领域的重新平衡，因为这些公司的估值与平均股票相去甚远。周五在经济数据面， 美国五月二手房销售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同时房价再创新高，这也凸显出持续存在的负担能力挑战阻碍了重要的春季销售季节。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在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二手房销量环比下跌 0.7%， 是折合年率411万套。该数字与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一致。与此同时，二手房库存最近上升，部分原因是那些在等待利率下降再挂牌出售的房主决定不能再等了。市场上的住房供应同比增长 18.5%， 至128万套，但仍然远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以上是本周市场的主要消息，接下来是本周的焦点个股。据称，英伟达的竞争对手 AI 芯片初创公司 Cerebras Systems 已经向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秘密提交 IPO 文件，申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该知情人士还称 IPO 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美股第一大网红马斯克在本周四于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表示，Neuralink 的首个脑机接口受试者诺兰阿伯正准备接受第二次脑机接口植入手术。马斯克写道，诺兰和我讨论了可能的第二个 Neuralink， 他将允许他的另一个大脑半球，就是右半球，与他的电脑进行心灵感应互动，这就像拥有双手控制能力，相当于鼠标和键盘。AMD 中国官微在6月21日宣布第五代 AMD EPYC 处理器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上市。基于 Zen 5核心的第五代 AMD EPYC 处理器最多支持192个核心和384个线程，拥有13个采用 3nm 和 6nm 工艺技术制造的小芯片。花旗分析师 Tyler Reddick 维持对微软的买入评级，并将其目标价从495美元提升至520美元。这一调整的背后原因是微软持有的生成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OpenAI 的大量股份，以及该公司近期传出的积极消息。最新的报道指出， OpenAI 的年收入实现了超过一倍的增长，达到了34亿美元。此外， OpenAI 与甲骨文签订了一项协议，旨在扩大其云服务的容量。 Reddick 认为，这两项进展从增长的角度来看都是积极的，并凸显了微软 Azure 云服务的强大实力。虽然 OpenAI 的新闻对微软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 Reddick 也提醒称，微软可能会因为这家由Sam Altman 领导的初创公司在非营业费用上的显著亏损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对每股收益造成 0.04 美元至 0.05 美元的冲击。接下来是亚马逊公司。亚马逊正计划对其亏损十年之久的语音助手 Alexa 进行重大改造，将 AI 聊天机器人纳入其中，并提供两个级别的服务，每月收取5到10美元的费用， 这将是 Alexa 自2014年推出以来的首次重大改革。新的语音助手将称为 Remarkable Alexa。一些参与该项目的亚马逊员工说，这是亚马逊重振 Alexa 服务的最后尝试。亚马逊已经要求员工在8月的最后期限前准备好最新版本的 Alexa。西班牙银行业巨头桑坦德银行正朝着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达成最终协议的方向迈进。这家西班牙银行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为亚马逊平台的买家提供各种消费者融资选择。有知情人士称，有关双方合作关系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意大利法国半导体公司周五表示，在完成2021年开始的回购计划后，将启动一项为期三年的新股票回购计划，回购至多价值11亿美元的股票。该公司表示，新的回购计划包括两个项目，有待股东和其他方面的批准。花旗发表研究报告指出，腾讯公司将于8月中旬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现实预测季度非通用会计准则 Non-GAAP 下净利润将按年增长 25% 达到470亿元，利润率达 29.3%， 总收入料按年增长7%至1597亿元，对比市场预测收入增长9%至1620亿元。腾讯自5月21日起推出重磅大作《地下城与勇士》手游，已经连续四星期蝉联 iOS 平台总榜第一。花旗预测该游戏将为今年收入贡献约153亿元，占游戏总收入的 8%。 花旗对腾讯评级为买入，目标价为515港元。华尔街投行 Bernstein 将对台积电的目标由150美元上调至200美元。以 Mark Lee 为首的分析师指出，高端智能手机和先进节点正在推动台积电超越其2024年业绩指引目标。分析师表示，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营收按计划增长，但更多数据表明，人工智能推动了智能手机的增长，这是一个惊喜。分析师还指出，台积电的 N3 和 N5 产能已经满负荷。分析师预计，台积电第三季度营收指引将超过预期，2024年全年营收将增长 25%， 每股收益则将增长 28%。今年下半年最受瞩目的无非是美国大选。高盛认为，如果特朗普当选，很可能会增加对外国商品的关税，增加的关税可能会导致非征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这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出口和增加贸易逆差，还可能对美元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美国选举活动的升温，在今天，高盛策略师发布报告警告称，美国大选引发的一个关键担忧是，若果真对美国公司海外业务加征关税，将对美国股市构成关键风险。 策略师们解释说，如果实施关税，那些在国际市场有高收入的公司的股票表现可能会面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可能引发的报复性关税，二是因此可能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此外，那些依赖国际供应商的公司也可能因为关税而面临困难。报复性关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当一个国家决定对另一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时，被征税国家可能为了反击或者保护本国利益，也会对来自原征税国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影响征税国的出口，增加贸易逆差，从而对美元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相互征税的行为称为报复性关税。对于那些依赖国际市场销售的美国公司来说，如果他们的产品在其他国家变得更贵，那么这些产品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导致销量和收入减少，进而影响股价和公司的业绩。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关税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往往涉及政治因素，有时候还会触及到国家安全问题。这些复杂的互动可能导致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使市场感到不确定和不稳定，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市场表现。对于全球运营的公司而言，政治紧张可能妨碍其业务运作，增加运营成本，甚至导致某些市场无法正常运营。像这样比较依赖国际供应商的公司面临的困难大概有，比如许多公司依赖全球供应链来获取原材料或者制成品，然后再销售到不同的市场。如果这些原材料或产品进口到美国时